我觉得这条路其实蛮孤单的、嗯、就是即便你身边有很多的创业的朋友，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历程跟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我在创业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和自己和平相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把事情做得很完美，或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个很小的东西赶快结束解决就好了、嗯、但其实在创业之中每一个小小的决定小小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后面很多很多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应到我们人生，就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也是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在就是和大家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会希望自己是一直处于一个很开放很接纳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对。然后如果要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是莫忘初衷吧，就是我、嗯，每当我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回头问我自己说，这跟我当时想要做的事情或是跟我的价值观有没有符合。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又是我很期待的人物专访哦，因为跟今天的来宾的认识过程也算蛮神奇的，因为他原本算是我在美国那时候就已经有在收听的听众，然后我回来台湾之后就因缘际会下我们就后来变成朋友。那在过去的三四年我回来台湾之后，他在我创业路程中也扮演一个我怎么讲一讲突然有点感性扮演一个就是蛮支持我的一个角色，然后让我接触比如说一些身心灵的课程啊，然后也常常就是会陪伴我。所以今天也很开心，然后有这个荣幸邀请到 The Jazz Code 的创办人孝元来跟我分享他的创业故事。那因为他自己的自创品牌有非常特色的一些服饰设计，然后我就认识他之后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很特别。那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也把他的创业故事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很热烈的欢迎孝元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分享，欢迎孝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孝元，我是 The Jazz Code 的主理人，然后我自己本业是在做团体服装，就是像是一些企业制服啊、学校制服啊等等的。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呢，我们就是创办转型了一个服饰品牌 for 运动生活的这样子。
嗯嗯，所以你是自己本身爸妈就是做团体服饰，哦，那你从小也是有在这一块帮忙吗？还是说？
对，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在协助家业，但是那时候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事情，可能跑腿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先去 GU 工作。
哦、oh, ，OK，
对，
GU 的算是外场吗？
对，
那是外场吗？外场是餐厅用语，算是服务人员这样子。
对
，OK、
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是 GU 刚来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工读生，但我们就是帮忙把整间店创起来。
哦、oh, ，OK。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的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在我这个创业路上的一个契机，因为那时候我会看到哦，原来一家店是这样子被打造出来的、嗯、然后因为 GU 是日本品牌嘛，就是一些做事的 SOP 啊、大公司的流程啊等等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哇，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然后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那跟一般你去服饰店打工是不太一样。
嗯嗯嗯，哇，而且那时候当工读生就有机会参与到从零到就是把这个店建制起来，也是蛮特别的经验。
对，因为那时候他来台湾招聘的时候，他就是也有招正职然后也有招兼职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主要就还是以上架然后就是准备那些开幕用的事情为主，然后后来开幕的时候当然就是协助贩售嘛，就是当一般店员这样子、嗯、
对对、oh, OK、嗯、所以算是父母的这个事业也影响你有接触到服饰类的这种生产跟销售这样，后来又自己又去 GU 工作的过程也有影响到你。可是到现在要可能三年前要自创品牌，有一个什么契机让你特别想要 开始自己，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好像是先从募资先开始把这个品牌推出的嘛。
对，因为我在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回归我的家业，然后就是在做团体服装的部分这样子。但是其实做团体服装它并不是我真正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只是我可以把它做好，然后我也在其中就想说，诶，我可以怎么样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去做一个转型，因为我觉得团体服装它就是一个吃不饱但饿不死的行业。哦，
真的吗？
对，我自己个人。
你是说它没办法很大量，或者是说盈利上面有很大的收入，可是它就是还不错，但是又没有办法到很规模化这样子？
对，就是它的这个门槛很低，可是你要把它做大的时候，它是需要很大的不论是资金或是资源去做一些周转这样子。
嗯，
对。
嗯，
再加上因为我个人我在家里工作，然后我家的房间是上面是床，然后底下就是我的办公桌，所以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床上面然后走下来，然后打电脑，
天哪，
然后再关上电脑，然后走上去然后睡觉这样子。
感觉很像大学的宿舍生活。
对，很类似。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就是有一点忧郁。然后因为我上班时间很弹性，那我可能平日可以白天到处外面乱跑，可是没有人陪我，因为大家同学都要上课上班什么的嘛。
嗯
嗯，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找一个事情是我可以自己去做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运动，然后一开始先接触了健身，然后后来再接触瑜伽，因为上班就是很容易腰酸背痛嘛，然后就也去上瑜伽课。因为我开始上瑜伽课之后，然后就很爱买各式各样的瑜伽裤啊，然后上衣啊什么运动类的，然后因为加上我工作的性质其实不用穿得很正式，所以我就很喜欢穿着瑜伽裤在路上乱跑。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突然 有一个灵感，然后就觉得说，嗯，为什么我不自己来做。
嗯，
对，就是因为其实台湾占全世界的机能布料其实超过 70%。 对，很多国际大厂其实是从台湾的布料去输出制作。
这么厉害？你说台湾在发明机能布料占全球的 70%？
对
啊，这么厉害。
对啊，
都不知道欸，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然后比如说像很冷的那种加拿大会滑雪的国家，他们其实很多滑雪的布料也都是来自台湾。
欸，
对。然后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大厂，比如说 Nike 啊、艾迪达啊、 Lululemon， 都是很多布料都是来自于台湾的。
对
对。然后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并没有把它视为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嗯，因为做团体服装其实你要的就是要么便宜，要么有特色嘛。
对。
但是如果你要用到真的机能布料的时候，对那些公司来说它并不是首选。
嗯，
对。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来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好了。然后我就去找了我熟悉的厂商，然后去试各种不一样的布料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也蛮可爱的，就拿了三件瑜伽裤然后我就把它摆在桌上的，跟他说我要 A 的这个、B 的这个、C 的那个这样子，然后他就帮我拼凑出了第一条瑜伽裤这样。
好厉害哦。你是说可能 你自己手边你觉得很有优势，比如说这三件可是你只喜欢它某个地方，然后就直接拿去工厂请他帮你组合在一起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在买各种不一样的瑜伽裤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买到很贵的大厂好了，国际品牌，但是他们就很贵，但不一定符合台湾人的身形，因为很多都是
欧美
的品牌嘛。 对。然后像欧美的人他们腿比较长，然后裆比较长啊等等的，那有些台湾女生穿起来就会哪里怪。
嗯，
就是没有那么的顺，没有那么的适合。
对。
那如果说像比如说淘宝或者是大陆进来那些，它可能很便宜，三五百一件，可是你穿三个月它就松了，然后就要汰换掉。那我其实觉得这是有一点浪费的一件事情吧。
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要在这几个比较有特色的部分呢，取得一个我觉得最适合于台湾人或应该说亚洲女生的一个瑜伽裤这样子。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比如说因为你那时候自己很爱运动嘛，所以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对你来说真正完美的瑜伽裤是吗？
对，
就比如说有脚的长度啊，或者说又太容易松。可是设计上你自己有觉得说他们的有什么样的缺陷，是比如说你有融入在现在的你自己的瑜伽裤的设计上吗？ 就比如它是版型吗，还是说是某个部分的长度，就是台湾人的比例是有特别跟欧美不太一样？
有，其实是有，因为我身边也有几个会运动朋友，所以我们会讨论嘛。那我最一开始解决的第一个痛点是说，我穿了瑜伽裤我手机不知道放哪，因为三年前手机背带还没那么流行啦。 对啊，然后手机不知道放哪里，那我就是设计一个口袋去放这个。那有口袋好处是说，我为了要做这个口袋，我就会有一些裤子的车线，这些车线它其实可以帮助视觉上面更加显瘦。对，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臀部的视觉上也是更加的圆满啊，或者是丰润等等的。
对，
大部分女生都喜欢这个嘛。
对，哦，原来。所以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是你在家里的事业帮忙的时候，其实你也觉得这不是你最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突然有一天萌生了这个念头。可是在你自己自创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应该说这个过程，因为可能你当初 OK 你就拿了这些瑜伽裤参考的去工厂，然后后来做出来了，可是从那时候做出来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三年，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一直一步一步坚持走下来的一些影响的理由，还是说你觉得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还蛮顺遂的？就是以前就会觉得说啊，听很多创业故事就好像哎，就是可能人家的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个短短的访谈里面，你会觉得它很顺遂，可是其实放大来看，每一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所以我也蛮好奇你在过去这三年当中创建自己的品牌，比如说家人支不支持啊，或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跟你设想中落差最大的事情？
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它教会我自己本人很多事情。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品牌，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啦，在穿瑜伽裤或是在穿比较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她们其实是没有自信的。然后她们会觉得啊，我自己比如说屁股不够翘，腿不够细，那我不敢穿这样子的衣服出门。我在穿瑜伽裤走出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比如说我要追公车，或是我要随时要去运动，或者是我买菜买个东西，我其实是很自在的。我并不会穿着好像西装笔挺的，然后就是走路踩高跟鞋那种很紧绷的感觉。那在制作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啊，我觉得我一直在面对我自己不完美的部分，因为我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事情都会很希望很有效率，然后做到最好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是要给别人制作瑜伽裤嘛，那工厂他们有他们的排程，
对，
或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限制或是一些想法，你要去沟通。就比如说我要跟他讲说我就是要用这块布料做成什么东西，但他的观念里面或是他曾经做过的单里面没有产生这样子的东西产品过，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他就会直接跟你说我做不到。可是你要慢慢的去引导他。然后包括时程也是啊，就是很多事情是他跟你讲说哦，我们大货三十天交，然后结果三十天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怎么办？傻眼。
对啊，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会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我觉得对创业者来说，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我要怎么样在面对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但同时一个没有产出，然后我把我的东西交在别人手上的时候呢，我还能够保持我自己的信心去相信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我在跟别人比如说跟客人或是跟朋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自己要够有自信。对，我要知道说我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我东西很好，然后你穿了就知道。
对，
那如果你还没有穿到，你还没有买到，那我觉得很可惜。对，那不是这东西不好。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创作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一直在学习，就是好像要有那种也不是说盲目的相信，而是你就要一直肯定自己，你的东西是有价值，然后是很好的，然后是值得被大家认识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状态很好当然就没问题嘛，或者说哎，你真的有获得一些外在的肯定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最难的就是在你可能自己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那你还是要持续保持这个自信感，是我觉得是蛮需要修炼的一件事情。
对，就我近期也获得一个新的想法，是说我盲目的相信说我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我会因为比如说别人给我的建议，别人给我的反馈，我再去做调整。 就是我始终是要把我想要传达的理念用不同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知道。
嗯，
对，那只是这些挫折都只是我在调整怎么样跟你沟通，怎么样让你知道，哦，原来我在做这样的事。
对对，那所以这过程当中家人都是很支持你的吗？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欸，你就好好的专注在我们家的事业就好啦，又要花很多时间。就是 我也蛮想要了解家人对你，对于你自己自创这个品牌他们的反馈是什么。
一开始啊，其实我是先回去跟我爸妈提案嘛，我就说啊，我要做这个东西，
嗯，
然后他们就说好啊，去啊，然后就，
欸，
就
还蛮支持的。
对，他们可能一开始觉得我在玩吧。
对，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哦，好啊，那你就去做做看啊，反正没做过嘛，然后就去试。然后那时候我就先上了泽泽募资嘛，
嗯，
然后在上泽泽募资的时候，我去跟泽泽谈，那他们每个募资页面都会需要一个影片，那那个影片呢，就是超乎我的预期的一个金额，这样。
你是问他们直接帮你做影片的一个报价这样吗？
我请我高中朋友做，
哦，
对，
okay，
所以已经是比较便宜的报价。
Okay,
但应该是说我当时没有想到说，哦，原来我要做影片，然后原来我上募资，哦，要先花这些钱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我爸妈那时候他们也是蛮特别，我觉得可能自己本身有在创业或是企业家都会有这个想法，就是你先去做做看啊，反正这个钱不是赔不起。
嗯嗯，
对，
嗯。
可是其实我自己还是内在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啦，那后来还好泽泽募资是很顺利，就是有200%的成绩，
嗯，
然后就开始上线啊，然后去做一些宣传啊，投广告啊。那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怀疑这件事情的，就是怀疑说我自己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台湾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嗯，
就2020年到2021那一段时间嘛，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相对的本业也比较消沉一点。
嗯，
对，
嗯，
所以我那时候两边的压力这样下来，我就会在想说，我还在烧钱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
对的？
对的，对。然后也曾经我妈问过我说，要不要把品牌交给他管，我当纯粹的就是设计师就好，然后他想办法去做通路，去做行销，就是他要用他原本经营团体服的那一个方式来经营这个品牌。但我那个时候跟他说，我还是觉得我要自己做，因为如果他抽掉了我的话，他没有灵魂，
嗯，
他就只是一个在卖衣服的品牌而已。
对， 对，
对，但我想做的不只是这样。
那你那时候就是又跟他讲说，还是你想要用你的方法继续试试看这样吗？
对，
嗯嗯嗯，我记得我还蛮快我就穿到你们的裤子，好像是刚认识你你就有送我，对不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因为在美国是住加州嘛，那加州就是一个大家很爱穿瑜伽裤在路上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那边就很习惯穿瑜伽裤，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欸，我穿到你的裤子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身材没那么好，但是穿上这个裤子身材会变好的感觉对，然后就很修饰，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欸，这个跟我在美国买到的一些我很喜欢的品牌也给我的感觉是很好，就品质很好，然后就是穿起来又很修饰这样。对，然后但因为我后来在可能在台湾工作的关系就比较少会，我觉得的确在台湾好像反而大家不见得会这么自在都是一整天都穿着瑜伽裤，因为上班啦就也不见得这么适合这样。不过我觉得你后来有很多特殊的品项的开发，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你觉得 The Jazz Code 的产品，哦，或者是品牌你们最大的优势跟特色是什么这样。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消费者，然后所以我在设计跟穿着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去思考说，就是我要怎么样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好。
嗯，
对，然后比如说口袋的部分，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小的尺寸要出啊，大的尺寸我希望比如说因为像我妈她比较胖一点，
嗯，
然后我希望我做瑜伽裤她也穿得下，
嗯，
所以我在做瑜伽裤的时候我其实很在意弹性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瑜伽裤是你撑起来然后可能穿个几次它就松掉。
哦，对，而且我记得以前瑜伽裤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以前就是台湾就流行内搭裤嘛，但它不见它不是瑜伽裤，然后或者是说它号称它是瑜伽裤，但实际上它弹性没有那么好。我记得大学那时候都会买，可是都会觉得每次穿都觉得要嘛就是该 紧的地方没有紧，比如说该逼这边它就会啷啷的、嗯、然后反正穿起来就是一个不是让人家觉得很自信的感觉，然后又要么就是穿起来可能不错看但是很勒，然后你就是可能穿个半天一天你就觉得就下半身感觉快要那个血液不循环对，所以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你是蛮思考各种身形都穿起来是它会舒适但同时又修饰的吗？这样
对，因为像女生很在意那个骆驼体的部分、嗯、那骆驼体其实我们在每一件裤子底下就有一块三角的底部，它就会去避免掉这件事情。
哦，这也是特别的在设计上面会照顾到这样。
对，然后像大部分台湾女生都是屁股的部分比较宽一点，视觉上面看起来比较宽一点，所以我们的车缝走线也都会去顾及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哦，就是透过车线的视觉引导会让人家觉得比较修饰这样是吗？
对。
哦，嗯，因为我近期对于你们的一个新品觉得很好奇，就是胶原蛋白瑜伽裤这一块到底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是从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太神奇，这算是市场上第一吗？之前有类似这样的商品吗？
之前是大部分都用在织品类，什么床单啊枕套那种比较多。
对，
那用在瑜伽服的比较少一点点。对，然后我们会遇到这一块布也是蛮特别，因为我当时就是想要再开发一个新品，但是因为我们原本的那一件口袋瑜伽裤就是蛮受好评的嘛、嗯、那我就在想那我要怎么样再去把它做一个升级呢？那除了版型之外，其实瑜伽裤的材质也很重要。那我们原本那一款口袋瑜伽裤它是用莱卡材质，所以它吸湿排汗很快，然后它穿起来也不会闷热、嗯、还有抗 UV， 其实它水陆两用都 OK。 那要再升级的话，我就想要找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那前一阵子就是石墨烯很红嘛、嗯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布厂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想用石墨烯，有没有什么更有特色的东西。他就说哦，我们最近有一块胶原蛋白但是还没有人用过这个东西去做，你可以试试看。那这个胶原蛋白它的特色是说它是从台南废弃的石墨鱼鳞里面去萃取出来的。
废弃的鱼鳞？
对，因为其实台湾人很爱吃海鲜嘛，那鱼鳞被刮下来了之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丢在海边，那久了就会臭。
对，
然后也会造成海洋的污染。
对，
那其实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使用动物身上的东西，而是说这些废弃物我们可以再怎么样再利用这样子、嗯、对，然后从其中萃取出胶原蛋白。那它的特色就是说第一个它有亲肤性，然后第二个因为它是鱼鳞所以它一样吸湿排汗的效果很好，然后它是有调节湿气的功能，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天气很湿热。
对，
然后很多女生穿着瑜伽裤走在路上其实会觉得很闷，然后身体会黏黏，然后甚至是有些人皮肤比较敏感会起疹子。
对，会。
对，然后它的湿度的调节是说它不是帮你把湿保，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胶原蛋白就是保湿，那它不是把你的汗水闷住，而是说它去调节这个就是适合你身体的一个湿度这样子，然后也会让肌肤有在深呼吸的感觉，而不是只是都闷在里面这样子、
哦、嗯，
嗯，然后当然它也有防晒的效果。
哇，好酷哦。所以你后来你这个新品算是这几个月才上市的吗？
对，
嗯，那目前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独特耶、欸、所以现在大家反应如何，就是看到这个商品他们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这样很独家的一个商品？
就大部分人听到然后就觉得诶、欸、是敷面膜吗？
就感觉好像穿久了腿会整个变漂亮。
对，诶、欸、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你原本是一个很容易长湿疹或是皮肤会痒的体质的话，其实穿这件裤子它是可以帮助你避免这件事，这就是这个不舒服的、
欸、对，应该说这个布料它会随着比如说洗涤跟你的使用胶原蛋白这部分就会慢慢不见吗？还是说它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技术到底是怎么运用的这样、
哦、因为它其实是从石墨鱼鳞里面取出来去织成纱线，那纱线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你不要去破坏它的纱线，比如说你把它剪开或是把它弄破啊等等的，它的效果是不会消失的。那大部分我们理解会消失的是喷剂、欸， 就是
或是吃的东西啊，
对，就是你额外加上去的、嗯、那个它就会慢慢因为洗涤而消失、嗯、可是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是
哦，就在资料里面，
对，
这好酷哦。所以你给我那件也就是吗？
对，
因为所以你们那个胶原蛋白款是除了瑜伽裤之外也有比较宽松的另一个款式吗？
我们有出长的瑜伽裤，也有出短的瑜伽裤、哦、然后还有运动内衣。那运动内衣它又更特别，是因为它的内层就是因为比较贴近自己的胸口嘛，所以它的内层其实那一块的吸湿排汗效果要更好，
对，
加上穿起来要够有包覆性。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为了这一款运动内衣设计的时候调整过非常非常多次，
对
对，就要做到包覆性又有，然后又不会太勒，因为很多运动内衣就是你、嗯、
对，真的超勒的，
你要脱掉你要让肩膀要脱臼一样。
最近有点变胖，我之前买的运动内衣我都几乎不穿，因为就是真的太不舒服了。对，嗯
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件，因为我们有比较特色的部分，就是它底下还有另外一条线，所以看起来就会有一种、美感这样子。
哦、嗯、我在想我要不要现在 拿去把它拿来开一下，它感觉是比之前你另一款来的软，有一种有水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一个保湿感
哦。
对啊，胶原蛋白的特色，
好特别哦。哦，这摸起来真的很舒服哎、欸，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亲肤的感觉。而且你们的运动内衣是做的比较稍微长版一点，就肚子不会露出那么多，我比较喜欢。瘦的时候当然可以露啦，比较胖的时候就至少这个有一点长版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样。
对，我们做起来都会比较偏保守一点、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如果你真的想穿着在路上的话，
对，
还是没有办法像欧美那样那么的开放啦。
对对 对，的确就是台湾要穿还是会需要一点外搭之类的，
嗯，
就除非你在运动啦，但是因为大家运动完后就可能还是会有点小害羞，所以希望还是有个外面再照一个之类的。
对，
好，我也好期待穿这个你送给我的这一套。那欸，因为我有看你们最近的那个网站，其实因为我觉得你都有持续在更新品牌跟消费者沟通的方式嘛，你有特别锁定某类型的族群吗？比如说年龄层啊，或者是说他的生活形态吗？因为我一直以为你锁定可能是比较是稍微有消费力的小资族，然后但是因为年轻人比较会习惯穿瑜伽裤嘛，然后但是你那一天不是跟我讲说你们百货然后有一个妈妈买了十几万，是不是？我就想说哇靠，都是原来是妈妈，说不定也是你的一个主力消费族群这样。那你有特别比如说你的品牌原本定位上面有没有比较锁定哪类型的族群吗？
其实是我当时在设计每一款商品的时候啊，其实我都会希望大家是可以穿的很多次很长久，它有点像是你的衣橱的地基的概念，就是你今天可以有很多件瑜伽裤或者很多套衣服，但是当你不想要多想或者不知道穿什么，或者今天就是想要舒服自在的时候，你随手一抓就会抓这一件、
嗯、
对，就是它是一个你很安心的一个存在、嗯、因为像我们 logo 当时设计就是 The Dress Code logo， 它是一个船锚的概念、
嗯、
那我觉得每一个瞬间都是慢慢的累积起来变成我们的日常。那我希望The Dress Code 它是一个就是让你有定心的一个存在，那让你知道说哎，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可能没有自信的状态，或是我今天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穿上这件衣服我还是可以仍然很有自信的、
嗯、
对。那我当时定位的时候我也是定位在就是比较年轻一点，可能25到35之间，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30岁以上或是甚至到四五十的妈妈级，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商品、
嗯、
然后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们觉得很好穿之外，然后又很耐洗，就是因为我们就主打说一件可以穿三年，
嗯，
对，那当然是有不同的穿搭的方式让你去闯出更多新的想象可能，
嗯，
对，但是对他们来说哦，就是 CP 值很高啦、
嗯、
对、
嗯、对，
就可以穿很久、哦、
而且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比如说35到45，我觉得他们也很年轻化，而且他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还有他们的生活的选品，这样服饰类的选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就是消费力更高，然后也针对品质更有要求的一群族群，
没错，
嗯， 好，那所以我觉得 The Dress Code 的服饰，就是现在你们除了电商，然后也有线下实体店。
对，我们在10月20日会在高雄梦时代有一个正式的柜位这样子。
那台北的话目前还没有固定，因为我记得你好像是有驻点在一些运动场所。
对，就是一些瑜伽教室会有。
哦、oh, okay.
对，然后我们主要现在的活动是10月13日到15日在华山跟 Euromart 合作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市集，这样可以现场来试穿看看。Oh.那如果说在官网上面购买的话，我们也会有一次的退换货服务这样。
哦，哇，很棒，就是确保大家都穿得很合身。然后因为我这种比较贴身的衣裤常常厂商都不提供换货，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福利，让大家可以真正挑选到适合自己的版型跟 size 这样子。
没错，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既然要花钱就要花得自己开心啊。对啊，然后如果你穿上去你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很有自信，那才是我真正想要传达的。
对，很棒。好啊，那我觉得最后想要问几个你自己在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吧。就我印象中你好像还没30岁的，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认识你你才20多一些就是我觉得小圆算是一个很年轻就开始自己创业的这样子的历程啊。那当然我觉得家人也有家人的支持，还有家人的自己也是自己创业也有影响到你。不过如果你现在身边有一些后辈他们也想要自创品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建议他们的东西？或者说你觉得目前经历了自创品牌3年的时间，有没有一些心法跟想法会想要传承给他们这样？
我一直记得就是有一天你的限动分享了一个马斯克的一个影片，他说那个主持人就访问他说，如果就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创业的建议你要给他什么，他说如果你需要鼓励你就不要创业。
对，那一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就是很刺中人，又同时又觉得也是啦
对，因为我觉得这条路其实蛮孤单的，就是即便你身边有很多的创业的朋友，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历程跟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我在创业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和自己和平相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把事情做得很完美，或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个很小的东西赶快结束解决就好了，但其实在创业之中每一个小小的决定小小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后面很多很多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应到我们人生，就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也是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在就是和大家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会希望自己是一直处于一个很开放很接纳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然后如果要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是莫忘初衷吧。就是我每当我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回头问我自己说，这跟我当时想要做的事情或是跟我的价值观有没有符合。
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很棒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需要鼓励的话，你如果你的个性本来就是一直很需要外在的肯定或鼓励，那创业这条路可能要再三思一下对，然后再来就是说莫忘初衷这一块。那讲到莫忘初衷，我觉得如果啊，我觉得假设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可以再回到你创业之前，自创自己品牌之前，从现在回首过去这几年，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可以让你再来一次，你会想要调整或做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但是大方向不变，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直在创作，然后学习，然后修正，创作学习修正这样子。对，然后我并没有后悔我曾经下过什么样的决定，而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会去搜集更多的资讯或是跟更多的人连接，然后我会把我自己再缩小一点。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创业的我是有一种我要跟你讲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很棒的那种感觉，可是现在我就是你需要什么我这边可以怎么样帮忙你、
哦，先更倾听对方的需求是吗？
嗯，然后就是用对方的语言去跟他沟通，而不是我自己讲我自己。
哇，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心境的收获，这样。好啊，那今天也很开心可以听到小圆自创品牌的这几年的一些心得跟收获。那最后也想要请问一个常态性的问题，如果你能够给更年轻时的自己一个建议，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对几岁时的自己说什么？
会特别想跟高中 时期的自己说啦，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发现，哦，原来世界不是围着我转。
哇，那你还算蛮早就发现，我好像大学毕业才发现。
对啊，人生很大一个挫折就是在高中的时期。然后我觉得我会想要跟那时候自己说，就是去探索，然后去挑战没有关系，然后要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那时候时期的我是很怀疑我自己的，然后每天都在想说，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但我觉得回首过来，就是每一个经历都会成就现在的自己啦。对，
欸，那我觉得我最后也想要补问，就是说刚刚这个最后的建议其实也带到前面，你有讲到说其实在创业过程当中就是要一直对于自己有那个自信心，或在自己在做的事情很有坚定。你现在啊，就是因为现在当然心态也比较成熟，然后也有一些经验嘛，不过我觉得怀疑自我的这种比较低潮的状态一定时不时还是会发生，那你自己会特别做些什么让自己可能调频，或者说把自己状态又拉回来，说哎，坚信自己现在在走的道路吗？
我自己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其实我会去做一些回顾，我会去看看，就是哎，曾经我写下的东西我是不是有去达成，哎，这真的蛮特别的。
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对，因为我就是前一阵子才翻到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堂课，然后就是那老师就写说你以后想要就是做什么样子，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写了两个字，老板。
哇塞，那时候就已经预测自己会，还是说那时候因为在家做的太烦了，就觉得我要自己当老板。
对。就是我那时候就后面还写说，就是我要学会自己独立作业什么的。对，然后很多次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我自己有慢慢小小的去达到某一些成就，但我忘记我曾经有给自己这样的目标。
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相信其实听众或者说我们两个都是那种会一直给自己很多目标，下一个要追寻或下一个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的人，可是会常常自己忘了可能现在自己拥有的是过往可能三五年没有的东西，然后就是当自己达到的时候又没有给自己足够的肯定，然后就一直又在往下一个阶段追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小圆提到这个就是说你可以适时的回顾一下已经达到的里程碑，然后给自己一些肯定，这样。对，的确我觉得去思考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自己其实也走了很远，这样
没错，就是还好没放弃。
对对，那你接下来可能对于品牌未来三五年有没有什么下一个目标或里程碑吗？
现在就是抱持着一个很全然开放的心态，就包括高雄的这个梦时代的柜位，它也是来得很突然，然后也不是在我预期之中的。对，然后我就好像被宇宙推着走，然后就去做了这件事情这样。但我会把期许放在自己身上啦，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创造出更多可以让人更看见他们自己光的一些商品。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他很美的那一面，那我要怎么样运用这样的商品，然后去让大家看得见自己的美好，这样子。因为 The Dress Code 就是有一个初衷，就是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版本的你。
哦，你讲那句话我起鸡皮疙瘩。只是说自己有没有去挖，应该说自己有没有去看见这样子的自己，不管状态如何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
没错，除此之外呢，我也会想要，因为品牌渐渐慢慢扩大，我会希望可以照顾到更多我的员工，我底下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希望跟他们是很真心的一些相处跟沟通，而不是只是公事上面的交流而已。对，
好啊，那很开心今天能够听到小圆自己在自创品牌创业历程的这个经历跟故事。那最后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了解 The Jazz Code 或者是你 想要也想要认识你的话，最好的管道是透过脸书吗？还是透过 IG？ 因为官网资讯我也会放到资讯栏。那平常你们社群最活跃大概是哪一个平台？
IG，OK，
好，那我会把他的 IG 也放到资讯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成为老板的小圆，成为老板的小圆呢，也要为听众们带来一些听众优惠哦。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你这边提供的一些听众福利这样子？
好，那因为我们刚好10月13到15在台北华山有一个线下市集，那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 at 输入那些学校没教的事，就会获得一个线下的优惠，然后可以现场直接折抵。那线上的话呢，在我们的官网输入 Janet Lin， 然后你只要加入会员一样会有折扣券。
好哦，感谢老板，谢谢老板。好，那这个优惠资讯的详情呢，我们也会放到资讯栏哦。那大家如果近期你有想要来体验一下这个胶原蛋白的瑜伽裤或胶原蛋白的运动服饰穿在身上是什么感受，还是说呢你自己也觉得想要了解看有什么样的瑜伽裤穿了之后可以让自己身材就是修饰感提升，然后让自己更有自信的话，都很推荐你也去购买 The Dress Code 的服饰哦。然后我们这边也提供听众专属的优惠券，那大家可以透过资讯栏的资讯来领取。好，那最后呢就也很感谢小圆今天的分享，然后期待你的品牌接下来在全台有越来越多的据点这样。反正现在大家其实电商都购买得到啦，好，那只是说如果想要实体做一个试穿的话，有机会去，目前就是高雄有驻点。那我记得你们官网上好像有列出北部有合作的一些线下据点，对不对？
对。然后如果说不知道要自己要穿什么尺寸，其实可以私讯我们，我抓尺寸应该蛮准的。
OK， 就是官方的 LINE APP 可以直接去询问这样。那就今天谢谢小圆的分享，我们大家下周见咯。谢谢小圆，
谢谢 Jenny， 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5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